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财经慧眼，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首先是新闻提要。G7 对俄严正警告，白俄总统称已与俄军联军。伊朗政权危险了，最重要行业罢工抗议。晶片锁喉效果已显，科技海归搁浅。马斯克收购推特或在本月底完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与美国紧急开会讨论乌克兰情势后发布声明，严正警告若果俄国敢动用核武将遭遇严重后果。目前俄乌战争事态已经升温，白俄罗斯总统称军队已经同俄军联军。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10月11号举行线上会议，他们说，我们强烈谴责俄国升高局势的行动，包括局部动员后备部队以及发动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这已经使到全球和平与稳定面临危险。我们要重申，俄罗斯任何使用化学、生物或核子武器的行径将遭到严重后果。七国集团领袖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提供财政、人道、军事、外交和法律援助，并将坚定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无论需要几耐时间，并承诺将提供乌克兰所需援助，维护其主权与领土完整。这项声明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并指出这种对平民百姓的攻击已经构成战争罪行。声明说，我们将对普京总统和其他应负责任的人追究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呼吁西方盟国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系统。之前普京曾多次威胁动用战术核武，他真会这样做吗？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分析说，一旦使用了战术核武就没有回头路，他的政权大概亦到此为止，不但是反人类罪，他是躲避不到世界的制裁，对他来讲付出的代价太大。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军事专家李正修分析，目前俄军没有全面溃败，在普京没有感受到个人安危或权位受到威胁情况下，他还不至于走上这一步，应该这样说没有必要。10号，普京在俄国安全委员会议上指控克里米亚大桥是乌国炸的，随后乌克兰至少有14个城市遭俄国飞弹袭击，大规模轰炸令乌克兰供电受影响，暂停向欧洲其他国家输出电力，这个让战争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摩尔多瓦外交部长波皮斯库谴责俄军船舰从黑海发射三枚导弹飞越该国领空，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声称乌克兰准备向白俄罗斯发动战争，以下令军队前往乌北与俄罗斯组成联军。李修正认为，可能卢卡申科应普京的要求出于个人的政治决定，俄罗斯面临节节败退困局，所以他挺身而出。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但是他要考量自己国内的支持声量如何。第二，出兵换得俄罗斯怎样的回应，终究还是利益为考量，何况以现在俄乌战争的走向，牵涉入去可能是个无底洞。第二，一旦你和普京站在一起，迎面而来的就是来自于美国、欧洲等国的制裁和报复，白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去承受，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余中基将军认为，乌克兰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对付俄军，没有多余兵力进犯白俄罗斯，所以很明显是一种栽赃。卢卡申科非常老谋深算，他和普京之间亦是利益的结合，亦知道普京扬言用核报复。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普京入侵乌克兰后，卢卡申科多次承诺军援，但是最后都没有兑现，这一次应该亦不会例外。这个时候跳出来是希望能够回避，万一普京真的动用战术核武，可能他亦是报复对象。这个动作是求自保，向普京释出白俄罗斯有合作意愿，至于白俄罗斯的军力仅足以自保。伊朗民众对22岁女子阿美尼兹死的抗议活动 已经蔓延到石油业和天然气行业的工人。这个对伊朗现政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石油工人的罢工推动了伊朗国王政权覆灭的进程。伊朗当局11号在西部库尔德地区加强了镇压。伊朗南部一家石油工厂的工人周一举行罢工，这个标志着已经进入第四周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正在扩大到经济中的关键领域。周一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伊朗波斯湾的大型海上天然气田阿萨鲁耶爆发了示威活动，那些工人封锁了道路并高呼口号，不要害怕，我们站在一起，独裁者去死。而位于伊朗阿巴丹和汉干的炼油厂亦出现了类似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首次威胁到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之前为支持权力运动而关门的主要是零售店和小企业。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10号的新闻稿引述石油工人团体的声明话，宣告现在是时候加入各地的抗议，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发起全国性的艰苦罢工行动。估计有上千名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尽管伊朗政府并没有证实当地炼油厂有发生罢工，但是亲政府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这次罢工是属于劳资纠纷。由于伊朗是全球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国，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萨德加波在推特上指出，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石油工人罢工曾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此前学者贾法里亦曾指出，当时石油工人借罢工瘫痪伊朗的经济命脉，远如卡住国家的咽喉，推进伊朗国王政权覆灭的进程。上个月伊朗库尔德地区一名女子因为没有戴头巾被警察拘留后死亡，随后抗议活动在伊朗爆发，当局为了防止示威活动的消息传播中断了互联网，但是抗议活动的视频还是在网上不断公开。周一公布的一些视频显示，大学生和高中生参加示威并高呼口号，一些妇女和女童未戴头巾在大街上示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阿米尼死后的广泛抗议活动不是普通伊朗人的行为，并指责是美国和以色列策划了示威活动。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都批评伊朗当局针对示威者使用暴力。大赦国际批评伊朗安全部队无差别的使用枪支和发射催泪瓦斯，包括向民众的居家射击，并敦促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压，要求他停止镇压行动，并指责德克兰当局继续中断互联网和手机服务以掩盖其犯罪行为。美国政府上周宣布了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的最严格的管制措施，其中包括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的晶片出口。新禁令将在12号生效，而新禁令还未有实施，但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一家中国国有晶片的人力主管说，这个比阻止我们购买设备更加令人震惊。我们公司确实有美国公民在一些最重要的岗位上，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人继续为我们公司工作，但这个很困难，大多数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美国护照。而一群留在美国的科技主管陷入挣扎。日经新闻周二报道，数百名华裔美国人一直是中国本土半导体相关公司的一些关键人物，这些高管都是所谓的海归，其中很多人吹捧自己在英特尔等美国顶级公司工作的经历。金融时报说，一位台湾情报官员估计有多达200名美国公民在中国晶片公司工作，而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华裔美国人已经创办了多家中国顶级晶片设备和材料公司。日经新闻报道指出，一些著名的人士，包括中国领先的设备制造商中微半导体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尹志尧。尹志尧是美国公民，在美国工作了20年。中微半导体的很多高管 亦是有在美国长期工作经验的美国公民。该公司的股价周一收盘下跌近 20%。其他例子包括中国最先进的晶圆清洗机制造商盛美半导体的首席执行长兼总裁王辉，亦是美国公民。在上海上市的晶片机制造商拓晶科技，至少有四名高管亦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首次明确阻止海归帮助中国开发用于超级电脑、人工智慧和其他关键技术应用的先进半导体。新禁令将在本周三生效。美国人对于开发高阶晶片相关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停止，直到他们获得美国政府许可为止。报道称，这些华裔美国人要在一夜之间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并不容易。新规定令他们束手不及，因为很多人在美国有家庭、有资产。据彭博分析，周一估计美国对中共获得先进技术的最新限制，可能使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明年的增长出现腰斩。彭博社周一报道，考恩公司并购套利策略师阿伦格尼克调查发现，马斯克收购推特的交易有 60% 可能在10月28号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格尼克表示，根据我上周进行的非正式调查，套利的交易员倾向于认为，如果诉诸法庭，推特将能以很高的价格出售。如果这笔交易没有完成，人们对推特股票平均交易价格的猜测是45美元左右。上周特拉华州的法官表示，如果这笔交易不能够在10月28号之前完成，将会在11月设定新的审判日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